好，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刚才我们在唱这个诗歌的时候，我觉得，有一首诗歌叫这个《眼光》啊，真的非常好。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环境真的是一个非常的有挑战性啊，我们真的是需要用一种什么样的眼光去来看？是用我们世人的眼光，还是用神的眼光？用神的眼光，我们就可以越过这一切能够看到那个希望，所以呢，我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呢，也是继续的来操练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周围面对的这个困境或者问题。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经文是在马可福音12章41到44节我来先把这个经文念一下。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好，分享之前，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实在是满怀感恩。主，我们知道我们本来是不配的，但你却从万人中拣选了我们。主，因着你宝血的遮盖，主，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成为神家里的人。在你亲自设立的主日，主，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来朝见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主，我们这是何等的荣耀，这是何等的福气。我们要把一切的感恩和赞美都归给你。主，我们也特别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圣经话语。主，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灵粮。主，我们就求你的圣灵来，真是光照我们。主，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主，也按照你自己的本意来领受你的话语。你让我们的灵命就能够得到饱足。主，也孩子也在这里特别的把今天的分享恭敬仰望你。主，求你的圣灵亲自来做引领和教导的工作。主，孩子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都被你炼净，让我们这讲的、听的都同蒙益处。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段经文它讲的是一个穷寡妇的奉献，也可以说是一个穷寡妇的两个小钱那这段经文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我们经常引用这段经文来鼓励弟兄姐妹们在金钱上的奉献也就是十一奉献。那我想今天呢，这不是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要的话题我是想先给大家来看两张图片这是我昨天在看新闻的时候从这个新闻上那个 copy 下来的。那这是发生在俄罗冈州波特兰市的一个抗议示威的场面。你看这个场面非常的火爆这已经是他们连续第50多天的这个抗议示威了。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种场面呢，在短时间内呢，还是看不到这个尽头就像他这说的。那你再看这一张，更火爆你看这个都起了这个火，这些示威者在这里，他们那个纵火，还在这拍摄这个录像。那你从下面的这个文字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抗议的示威活动还是，在一个叫乔治·弗洛伊德的这个黑人被这个警察跪死以后引发的那个"黑人的命也是命"的那个运动的一个延续，到现在 已经差不多快2个月了，不但没有停息的迹象，那在一些城市呢是愈演愈烈啊，就出现了像这样的一个场面。那这个黑人的命也是命这样一个运动哈，它本来是一个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权利的一个诉求。我们看这个运动一开始啊，它就是从暴力开始的。啊，当时就是打砸抢，那演变到现在呢，我们看到它几乎就成了一个以暴制暴的这样一个场面啊。那我们说它给这个社会啊，这个动荡啊，这个治安都带来了很大的这个问题啊，是我们非常担忧的。其实我们来看这个种族歧视啊，就在美国呢，这也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了哈。这个是长久以来的一个社会问题，尽管说啊，在美国的宪法和法律里头啊，有很多的这个条文来保障这个人的平等、自由的这样一个权利啊，而且这种任何的形式的这个歧视啊，都是非法的，但是我们却看到这个歧视的问题呢，从来就没有消失过那就算是。这一次，这个黑人的命也是命这样一个运动，它最终可能取得什么样的一个成就？啊，我们再立几个法出来，你说它就能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歧视的问题吗？这显然不能啊。那我们说这个歧视这个问题呢，它已经不是靠一些条文来维持、来除掉的。它是一个已经刻在人的骨子里的东西，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即使它表面上不歧视，但是它里面的那个歧视是挡不住的，啊，也是除不掉的。我们回到圣经里头哈，在创世纪啊，讲到神一开始在创造人的时候啊，他说他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说，这个人被造出来以后，他是有着上帝的形象，可以说上帝赋予了人类一个他的尊贵、他的圣洁，也就是说，我们有上帝的荣耀。那为什么就出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我觉得圣经里头有一句话讲得非常深刻，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这个一下就点到了他的一个本质，罪的问题，让神的荣耀亏损了。所以说，我们要真正的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所以呢，这是我要跟大家今天主要分享的这个话题哈。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里面来。那在这段经文里头，他的一个主人公就是这个穷寡妇，我们看到一个穷寡妇的奉献啊，引来了这个耶稣的注意，而且他非常的赞赏，那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来看这个穷寡妇在这个地方，她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啊？我们如果去看旧约的话，我们知道，在犹太人这个历史上，这个妇女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她就像是一个男系社会，你看他统计人口的时候，他也不把妇女算在内，只算男丁，你看这个记这个家谱的时候呢，也都是谁传谁，都是以男的为主，而是以长子为贵，没有妇女的什么事情，妇女也不能参与这个分这个。这种产业分土地这样的事情，那一个结婚的妇女，如果这个丈夫过世了成了寡妇，她都不能传儿子，如果这个。 子，没有孩子的话呢，那这个家产就要传他最近的这些啊亲戚里头的男的所有，因为他是依附这个丈夫。做儿子的话呢，这个儿子还可以来负责抚养他。如果连儿子都没有的话，他就一无所有啊，那他的生活就非常的艰难。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寡妇前面有一个穷字，叫穷寡妇，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她是没有儿子的啊，是属于这个在社会上地位最低的，非常穷困潦倒的这一种人，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可以说是最弱势的这个群体。那我们就要问了，说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也是神的选民，那神怎么能够保证他们的权利和他们的生活？这个神是顾及到这个，所以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在神给以色列人颁布的这个律法里头，是写在这个律法里头的啊，要让这些以色列人要特别的要眷顾他们，要不能歧视，要保证他们的生活啊。我们可以来看几段经文，我们就很清楚啊。那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在出埃及记22章这个地方。那出埃及记哈，是神差派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入迦南哈。那到这个地方呢，是他们已经到了西乃山这里，神呼召摩西到山上，要给他颁布律法。啊，那这个其中的这一部分呢，就是神借着摩西要颁给他们的律法里面。在当时，我们看到有三类弱势的群体，就比较穷困潦倒的这一种。一个就是寄居的，连自己的地方都没有；再一个就是寡妇，还有孤儿，都无依无靠的。所以神在这里特别的讲到说，不可亏负他们，不可亏负寄居的，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不能歧视，就是。而且神在这里讲的非常的严格哈，你若是苦待他们一点点，神就要发烈怒，来惩罚他们。那我们看到了《申命记》27章这个地方，《申命记》呢是神的律法的第二次的这个重申哈，他再一次强调说，向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去往正直的，必受咒诅，再一次来重申不能歧视他们啊，而且不光是不能歧视，还要让他们的生活有保障，要眷顾到他们的生活。所以在下面你看《申命记》24章那里特别写着怎么眷顾他们，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收割庄稼的时候，你收割这水果啊，不管是摘葡萄、收橄榄，你不能出境，要留下一部分，让这些人去采摘、去收获，可以保证他们的生活。那我们看到到了新约以后，也是一样。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头，这是要把年轻的教会领袖要进行这个传棒，要交接，所以特别嘱咐在带领教会的时候，那有一件事情是非常要注意的，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而且在那个经文里头还详细的讲到怎么来照顾他们。那你看，在雅各书1章27节那里，那边更讲到说，你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是视为在神面前敬虔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说，看顾他们、照顾他们，是神要我们做的，是神的写在他的律法当中，是在这个经文里头让我们去做的。但是，非常的可惜。当到了耶稣来的那个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就看我们刚才读过的这个穷寡妇奉献前面的一段经文，在12章38到40节那儿，这是耶稣在圣殿里教导的时候，斥责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假冒为善，讲了这么一段话。耶稣在教训之间说， 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我们就看到这个文士，他本来是律法的老师啊，就是律法师，他们对律法非常的熟。神给了他们一个职分，是让他们去教授他的选民这个神的律法，让他们都懂得，都去遵行神的律法。而且他们还有一个职分，就是当发生纠纷的时候，他们要按照神的律法来解决这个纠纷啊，因为神的律法跟法律一样啊，他们的这个角色是随着这个时间，我们看到这些人慢慢的离开，利用神给他们的这样一个独特的位分啊，他们来把这个人分成三教九流，就啊分等了。他们就像中国古代这种挟天子以令诸侯，拿着手上拿着这个神的律法啊，发号施令，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像贵族一样的身份最高的那一层，然后底下一层一层的。他们不光是这样，而且他们还对底层的这些人剥削压迫啊，歧视。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一句话我们就能看明白，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寡妇我们刚才讲到已经是最底层的，已经是非常可怜，什么都没有了，几乎都是，还要被侵吞。你就看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啊，这就是离开神的一个光景啊。他们还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表面上还很敬虔。所以主说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啊。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前面责备这个法利赛人文士的假冒伪善的时候，讲到他们表面上的敬虔，里面的肮脏堕落。那这又是一个非常鲜活的例子啊！你看到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那神最终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于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要来修复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在四福音书里头讲到他的生平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很多的章节在讲耶稣基督亲自来到了这些弱势群体，特别就是这些妇女的中间，他们是本来是不被人启齿的，但是他来关爱他们，把神的那个爱再来带到他们中间，来恢复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我们来看几个例子。那圣经里头我们很容易的看到哈，这样几个妇人，迦南的妇人，换血漏的妇人，撒玛利亚的妇人，我们刚才看过的这个穷寡妇。弟兄姐妹你看啊，这个地方有一个特点，这些人都没有名字啊，都是要么用地名来给他们命名啊，迦南的妇人，撒玛利亚的妇人，甚至用他们患的疾病来描述他们，患血漏的妇人啊，穷寡妇。你就想到这些人在当时的那个社会处境是什么样的，连个名字都没有被人记住被留下啊。那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当时的这个社会处境啊，到了什么样子。迦南的妇人是一个外邦人啊，他们被犹太人歧视，被视为是猪狗都不如的。那这个患血漏的妇人，这个患血漏在旧约里头可以被视为一种不洁啊，就像患大麻风一样。那这个血漏的妇人，他们你不但不能跟他在一起，他用过的东西甚至摸过的东西你都不能去碰，你要跟他在一起碰了他的东西，你也被视为不洁。 所以他们就是被人家唾弃的这样一个人。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我们知道撒玛利亚这是原来以色列国，也就是他们的北国哈。那么后来他们被亚述灭了以后，亚述把一部分人给掠走了，然后剩下的他们把其他的外邦人放到他们中间，让他们混居。后来他们就通婚啊，就是生了混血的，而且他们敬拜他们的偶像，非常的乱。那这些犹太人呢，就把这个撒玛利亚人看成是杂种，啊，看不起他们，他们都没有来往，他们去旅行的时候都要特别绕过他们这个地方去，那这个穷寡妇也就不用说了，是一个身份卑微、贫穷、被人看不起的人。这些人不但是社会地位低下，被人唾弃，而且他们都有自己的难处。像迦南的妇人，她的女儿被鬼附着了，啊，没有人能够帮助她。这个患血漏的妇人，圣经里讲她患了12年的血漏，花光了积蓄，啊，越来越重，却治不好，她没有办法解决这样一个难处。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因为她自己生活上的很多的不检点，也是被人孤立，她没有任何的人来搭理她。他甚至是打水的时候，都选择在正午最热的时候，那里没有人的时候，他出来，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那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被当时的这些所谓的贵族阶层，就是上层，被歧视、被遗弃。但是当主来了的时候，主亲自的来到了他们中间，来关怀他们的疾苦，来把神的爱来带给他们。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个非常宝贵的画面，就是这些人当听到主来了的时候，他们是有一个非常积极的回应啊，他们马上就被主吸引来到主的面前，俯伏在主的面前来向他求，来依靠他。所以我们看到主解决他们的问题，都是给他们一句话，讲到。你的信心是大的，你的信心救了你啊！我为你成全了，然后他们愿意来依靠主，来跟随主。那这就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反差。我们说这些处在底层的，受尽了人的白眼，受尽了这种羞耻，那这时候主来了，他们觉得有了依靠了。他们有没有起来暴力的抗议？他们有没有打砸抢？他们有没有来清算谁？没有，他们是谦卑的俯伏在主的面前，来仰望主的恩典。于是主就抚平他们的创伤，给了他们安慰，提携他们。提升他们的身份，所以我们看到在雅各书2章5节那里有句啊非常重要的话，是写给教会的啊，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神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是让他们在信上富足，并可以承受神的国，可以有神的荣耀。这是神赋予我们的。只要我们愿意用这样的一个心来寻求神，他就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难处，让我们可以承受神的国。那这是第一点哈，我们再来看第二点。那耶稣被这个穷寡妇吸引，那是什么吸引了他呢？啊，我们看到主这里有一句话，他跟他的门徒说：“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那这个寡妇投了多少？耶稣说她比众人投的更多呢？啊，我们来看前面这段经。 那耶稣对银库坐着，他看众人怎样往里投钱，啊，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那这些财主，我们想很多肯定是做生意的，啊，都很有钱。那按照律法的规定是做十一奉献嘛，要投入他们收入的十分之一，所以肯定是投了很多的钱啊。那这个穷寡妇，我们看他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啊。我们可以想象，他投了两个小钱，这个小钱肯定是当时这个货币的一个最小的、最基本的单位啊。从这个数量上看，跟前面这些财主投了若干的钱比起来，那这两个小钱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是主却说他比众人所投的更多。为什么主这样说呢？他后边讲，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主说他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好，我们来看前面他讲的这个寡妇投钱的时候这样一个描述啊。他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你说这个地方为什么还那么啰嗦呢？就说他投了一个大钱不就完了吗？啊，这有什么区别吗？这个区别呢，就在这个地方。如果这个地方只是说这个穷寡妇来投了一个大钱，就说明他没有什么选择啊，他只能把这个大钱投进去。但是这个地方是说他有两个小钱，他其实完全可以留下一个投一个，即使是这样，他的奉献也是十分之五，已经远远超过了十亿的奉献，已经是很了不得了。但是他却毫无保留的把两个小钱全部投上，把自己养生的钱都投上了。所以耶稣在这里赞赏他说，他把一切都投上了。主为什么这么看重这样一个奉献呢？他把一切都投上了。这个呢，我们就要来看到这个奉献的这个意义，或者说它的含义。那这样这个奉献跟我们往慈善机构或者往一些那个非盈利机构做的一些 donation 啊，这些捐献是不一样的啊。那个捐献英文叫 donation 啊，它可以是钱，也可以是物啊 gift。但是这个奉献，它的英文叫 offering。Offering 它的真实的含义是献祭的意思啊，是一个祭。那这个祭是献给神的，要被神来分别为圣啊。当主耶稣说这个地方他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穷寡妇把他完全的作为祭来献给神，被神分别为圣。这是他主喜悦他的地方。这样的一个奉献，一个献祭，完全的献上，他已经超越了律法里头的规条的那个十一奉献。我们要看到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五章那个地方。马太福音第五章啊，是耶稣基督他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做的一篇教导啊，一个非常有名的教导，我们叫他登山宝训。在登山宝训里头，那他讲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天国八福啊。然后他又讲了这个门徒要做盐做光，去成为主荣耀的见证。那这些听的人啊，就感到非常的稀奇啊。他说：“哎呀，这个人来讲的，怎么跟他们以前这些律法里的这规条啊，好像怎么不太一样啊？”于是呢，他们就会疑问，就来问主，说：“你来莫非要废掉这个律法，建一个新的东西啊？” 主耶稣就给他们讲了，说我来不是废去，是成全，啊，讲得非常清楚，是成全，啊，而且他在那个地方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在这五章二十节那里，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啊，非常严肃这句话。那什么是你们的义？什么是法利赛人的义呢？啊，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那个地方，主耶稣进了圣殿，开始教训人，来斥责这个法利赛人文士的假冒伪善的时候，那里讲过这么一件话，一句话哈，他说：“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这就是法利赛人文士的义，啊，他们遵照律法的规条。”献上十分之一，但是他后面主耶稣讲了，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所以，当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的时候，说你们若不是超越这个律法，真正能够在神的面前行公义、好怜悯、有这种信实的生活，你们就不能进神的国。这就是主耶稣讲的那个成全，要成全这律法的那个实质意义啊。那我们来更好的来理解这样一个你们的义和法利赛人的义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个耶稣讲了一个非常一个浅显的例子啊。这个例子我们也都很熟悉，就是这个富有的少年官啊，来到耶稣面前，他问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那耶稣就对他说了，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等等等等，这一切，这些就是在律法里头的十诫里头的哈。那说了这些，那个少年人就很有把握，很有信心的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就说了，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听了这句话，那少年人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我们看到这就是他们的意义。这个律法表面上的这个敬虔，他们觉得他们都守得很好，作为一个仪表非常好，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实质，耶稣说你要来舍弃你有的，要跟从我的时候，就忧忧愁愁地走了。所以耶稣基督就对他的门徒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这打了个比方哈，骆驼穿过针的眼儿，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意思就是，这个骆驼穿过针的眼，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这样，也比财主进天国要容易。这一句话，把这些门徒给吓着了啊！他们一下就慌了，他们就来问：这样谁能得救呢？因为这些门徒他们跟随耶稣，那最终就是要进入神的荣耀嘛，啊，进入天国。耶稣说了这样一句话，他们觉得没有什么希望了，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这个时候，耶稣看着他们，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我们都很熟悉这句话，我们在我们的祷告里头，我们也经常来引用这句话哈。但是我们引用的时候，可能跟这里要表达的这个意思呢，有一点点出入哈。我们引用的时候，经常是说，啊，我们的力量很微薄啊，我们做不到，那我们要依靠神啊，神就可以做到，是吧？解决我们的问题啊，解决我们的困难，经常来鼓励我们啊，这没错。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主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在人这是不能的，就讲到前面进天国这件事情，人靠守着律法，靠行自己的义。自己觉得怎么样怎么样，靠行为是不能完成自我救赎的，是不能得救的，这样的人是不能进天国的。 唯有我们把自己交给神，我们让神来做主，我们来依靠他，来跟随他，神就让我们凡事都能，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穷寡妇的奉献这经文上来，我们说耶稣很赞赏，就是当耶稣在圣殿里做这些教导，然后斥责这些法利赛人，看到他们当时心里的那个光景的时候，那是在信仰上的一个黑暗的时刻，一个黑暗的背景。但是这个穷寡妇的奉献这一幕却让我们看到一道亮丽的曙光，一个非常美丽的风景。所以主被吸引了，就一直看着这件事情，不但他自己看自己欣赏，他还把门徒叫过来指给门徒看，对门徒说，这个寡妇献得比众人都多，因为他把一切都奉献上了。那只有这样的人把自己能够完完全全的献给主，跟随主，这才是主要的。我们在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一节那里也有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是讲到什么样的奉献是神喜悦的奉献啊。那个地方，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将身体献上，全然的献上作为祭，是神喜悦的。而且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这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主这么的喜悦这个穷寡妇这样的一个奉献，它的意义是在这个地方。这第二点，我们再来看第三点，我们看这段经文的下文。那紧接着就是他们从圣殿里出来，这个门徒就把这个圣殿指给主看，被这个圣殿的宏伟所吸引，这是我们上次分享的时候的经文了哈。那耶稣就跟他们说，你看见的大殿宇吗？将来的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这是一个咒诅，也是一个预言了这个圣殿将来的这个结局，它的毁灭。为什么圣殿会有这样的一个结局呢？因为主来到这里以后，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光景，看到了圣殿本来是神的居所，本来是他们敬拜神祷告的殿，结果被他们当成贼窝。你看到他们表面上有律法的这种表面上的敬虔，但是心里头的堕落、败坏、肮脏，这一切的一切，让主是非常失望的。主说他将来不住人手造的殿，这不是他喜悦的，所以将来要被遗弃的。那主喜悦什么呢？他喜悦真正的敬拜，这是一个表象上的敬拜，一个表面上的敬虔，他要人真正的来敬拜他。什么是真正的敬拜？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地方，有一段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活水泉源那个题目啊。那在那个地方就有一段，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带着心中的疑惑来问主耶稣，什么是真正的敬拜？那里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有圣殿吗？是在圣殿里敬拜。犹太人看不上这些撒玛利亚人，不让他们去，所以他们就在山上自己建了一个城，在山上的城里来敬拜。那他们都觉得这是应该是真正敬拜的地方。耶稣就对这个妇人说了，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而且到23节的地方，他又说时候将到，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所以这个地方耶稣就讲到了，真正的敬拜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那特别讲到了时候将到，什么时候呢？就是主耶稣他要为我们成就救恩，他走向十字架做挽回祭的这个时候。主耶稣他为我们流了宝血，把我们赎出来，让我们不在律法之下，要在恩典之下。他要让我们住在他的里面，他也要住在我们的里面，用心灵和诚实来真正的来敬拜他。就是那个时候，等到那个时候的时候，那个圣殿已经没有作用了，所以要毁掉，要被遗弃。神的敬拜要用这种真正的敬拜在我们的身上来得以彰显。这样的一个真正的敬拜，就跟在彼得前书2章5节那地方讲的，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我们来到主面前一个真正的敬拜，就是要像活石，像主在神父的面前一样，要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要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这是神真正要我们的。那怎样才能做到这样真正的敬拜呢？所以在这个穷寡妇的奉献这个里头，主就让我们看到他欣赏的这一幕，这个穷寡妇在神面前的这样一个奉献，一个全然的献上，就是在罗马书里讲的，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献给神，神要永永远远的，他要居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那我们只有这样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让主来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我们就能够恢复到原来那样一个关系，主就将我们提升，给我们尊贵的身份，给我们圣洁，给我们那样一个荣耀的生命，就不再有歧视，将是一个有荣耀的生命。这样一个生命，也就是像在彼得，在他的彼得前书2章9节那里讲到一个基督徒的四重的这个身份，一个尊贵的身份。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只有拥有了这样的身份，我们才配得被神使用，来宣扬主的福音，来做主的见证，能够承受他给我们的那个托付，就是叫我们去宣扬他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也是神在他的永恒的旨意里头为我们所预备的。所以我们透过穷寡妇的奉献这样一段经文，我们要看到在当时的这个背景上，这个为什么会出了问题，为什么会引发了到现在这个社会一直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离神越来越远了。虽然说美国表面上还能够称得上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的经历告诉我们，美国已经与基督的精神渐行渐远了，这是让我们很痛心的。所以我们说，我们要真正的从根本上来解决美国的社会问题，我们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让神做主，让神再帮我们恢复到原来那美好的一切，再能够享受到神给我们的那样一个尊贵，那样一个荣耀的时刻，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也是唯一的出路。好了，我想我今天就借着这样一段经文啊，跟大家听姐妹们，也借着当前我们面对的这样一个啊错综复杂的这样一个形势，让我们有这样的分享，也希望呢这样的分享呢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啊，让神的话语来真实成为我们啊里面的一个帮助，成为我们的引导啊。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这是为啊这样一段啊分享的时间，我们要献上感恩。主，我们知道我们虽然面对着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环境，主啊，真是我们有心里有很多的困惑，有很多的挣扎。主，我们不知道这个前面的方向，希望在什么地方，但是你透过你的话语，你让我们看到，主，你依然是那位执掌王权的，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你坐着为王。你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主，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我们唯有回转到你自己的面前，我们来投靠你，我们来信靠你，这才是我们真正能够有的希望。主，才能摆脱这样的困惑。主，我们只是能够行在你喜悦的旨意里面。主，我们求你这事啊，来祝福你这样的一些话语。主，让你的话语可以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生活里的真正的帮助和引领。主，我们也真是为美国这个国家，我们继续献上我们的祈求。主，我们求你自己的大能托住这片土地。主，让你自己的荣耀，你自己的旨意能够在这片土地上彰显。主，让人们能够回转到你的面前。主，你带领我们能够走出这样的困境，我们的一切指望都在乎你。谢谢主为真的分享，再一次献上感恩。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